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7日，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7点，北京时间晚7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宇。首先为您播报这一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广岛，在广岛发表了讲话，并向和平纪念馆敬献了花圈。香港的新一代大专学生今年决定与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决裂，讨论香港本土和未来前途为主的论坛，这是支联会多年倡导的勿忘六四薪火相传的口号陷入危机。那么另一方面，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原所长何方遭人举报，说他仇视毛泽东，并否定中共建政后30年的成就。那么这位94岁的退休学者日前被要求说明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广岛，成为访问这座日本城市的首位美国总统。二战期间，美国战机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巴马总统在广岛发表了讲话，并在和平纪念馆敬献了花圈。在抵达广岛的几个小时前，奥巴马在岩国航空基地与美日军人见了面。他对两国军人说，他将利用访问广岛的机会纪念二战的所有死难者。奥巴马表示，这将证明最痛苦的裂痕也能得到弥合，两个国家不但可以结为伙伴，而且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奥巴马总统曾表示，他不会为杜鲁门总统决定在广岛投放原子弹道歉。原子弹轰炸当即造成8万人死亡，广岛90%的建筑被摧毁，后来又有数万人死于核辐射。奥巴马说，每个领导人都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另一方面，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峰会结束之际说，全球发展是当务之急，并对朝鲜、俄罗斯以及海事争端等问题表示关注。七国集团峰会在最后声明中谈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淡化处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财政刺激措施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七国集团同意不对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制定一项更有利、更平衡的综合性政策，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形成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模式。七国集团领导人敦促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核试验、导弹试射以及其他挑衅行为。七国集团在最后声明中承诺将协助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但是没有点中国的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的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的努力，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背道而驰，而且不会很快出现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俄罗斯武力侵占克里米亚，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由于采取这些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两大威胁或挑战。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5号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讲话，称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做法不仅与国际准则背道而驰，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内在的逻辑是，这种局面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长久利益，这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但目前只是学术上的空谈，因为目前他们的领导人的做法跟这完全相反。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应对这个局面做好长期打算。
卡特部长说，亚太地区是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受到美国高度关注。 他说，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长期打算。美军在那里实施的再平衡也将是一项长期努力。
我们的再平衡不是做一两年的一项尝试，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毕竟我们在那里经营了70年之久。
卡特说，美军会采取温和但坚定的行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举动。过去两天，他访问了美国的核潜艇基地，称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依然世界无敌，并会努力维持这项优势。中国坚称自己是国际安全秩序的捍卫者，并会不断发展军力，维护地区和平和捍卫国家主权。美国军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六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希茨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希茨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希茨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希茨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美国国会的消息。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有几位证人提醒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包括对外国广播机构渗透以及在境外拘捕异议人士的手段，压制对中国的批评声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I actually don't know. I've not been told directly.
我并不知道他在那里，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他在中国什么地方，也没有过官方的拘捕通知，只能说他现在在中国某个地方。
这是香港书商桂明海的女儿安杰拉桂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24号的听证上回答议员提问时谈到她父亲目前的状况。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失踪，被怀疑遭中国绑架。今年1月，桂明海在中国央视认罪，并称他是因为12年前的醉酒驾车案自愿投案自首。但是安杰拉说，他从未听说过所谓的醉酒驾车肇事案，也不认为父亲是自愿回国以及认罪。他还澄清，他父亲有瑞典国籍，而不是中国所称的中国国籍。
With my father's case, China has shown complete,
我父亲的案件显示了中国完全忽视法治，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告诉美国之音，他非常关注桂明海案件。
我觉得这个案件格外令人不安，因为看来中国不仅针对他自己的公民，而且对一个瑞典公民采取行动。如果中国能够这样做，那么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近来香港出版界人士接连失踪，引发国际关注。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越境限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涉案的书商出版了谈论中国领导人之类的禁书。这次国会听证的主题就是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压制批评声音。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
北京使用的压制批评声音的手段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中国政府在它的边境之外也利用高压手段来威胁阻止批评中国人权记录与压制性政策的言论。
旅居德国的维权作家苏雨桐作证说，中国压制批评的声音还包括对西方公共广播机构进行渗透。曾经在德国之声任职的苏雨桐坚称，德国之声向北京示好，而在2014年解雇了他。德国之声否认解雇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向外界披露公司内部信息。苏雨桐担心中国对西方媒体施加影响，
很多都是直接跑到这样的，比如说像德国之声是直接和他的主管领导去见面，去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那我想各个国家的公法电台应该是遵守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也有自己的宗旨。比如说德国之声有他自己的宗旨，他的宗旨就是传递德国的民主价值还有文化。那现在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很担忧，那我们到底是新华社德国分社吗？
苏雨桐举例说，德国之声与中国央视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来由于德国国会的关注以及听证，德国之声宣布暂时停止与央视的合作项目。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律师协会最近取消出版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一本书，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害怕得罪中国。曾经举行过50多次有关中国人权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说，必须制止中国这种设法影响外国政府或媒体机构的行为。
北京越是不受惩罚，这种行为就会越多。
史密斯议员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国内人权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并且发出错误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回来。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力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但是在参议院，来自两党的议员都说，国会近期之内实际上没有可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项协定将减少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0%。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越南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通过 TPP。在国会山，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总统的预言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Somewhere between delusional，
这介乎幻觉和过分乐观之间，在贸易问题上，人们有种后悔的感觉。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提到，余下的所有三位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都反对 TPP。
美国各地都对贸易协议有怀疑情绪，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海外，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因此这种怀疑情绪是有根据的。
马克沃纳参议员是公开支持 TPP 的少数几名民主党人之一。
每项贸易协议都有赢家和输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这种经济失调，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经济失调，都已经发生了，而且 TPP 根本就不涵盖中国。
TPP 的支持者仍然希望国会能在11月选举后，新总统上任前的所谓跛脚鸭期间进行表决。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协议过关。在被问到 TPP 获批几率时，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说：“难办。”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我们来关注美国美国政坛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四在北德克他州举行的石油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保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大力推动美国的矿物燃料发展。川普抨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能源政策。在大选期间，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能源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川普说，奥巴马总统使北德克他州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希拉里·克林顿将使情况变得更糟。川普说，在就任总统的100天内，他就要恢复钻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全面停止为联合国的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项目提供经费。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如何保障公民选举权问题成为热议的焦点。美国国会一批议员5月24日成立了国会历史上第一个维护公民投票权的议会党团。在公民投票权已经得到严格法律保护的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对此加以关注呢？一些国会议员发表了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乔伊斯·比蒂说，投票权的维护对今年大选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两届总统选举中发生的情况，人们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着投票。我们不愿再看到长队了，我们不愿让人们的选票被压制。今年是总统大选，为什么不现在改变呢？
该党团的议员表示，一些州颁布的要求公民在投票时出示有照片的证件的法律条款，损害了许多低收入、少数族裔和老年人的投票权。该党团的联合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苏维尔说，
在美国的许多司法管辖区内，许多老年人发现他们很难获得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而许多人说，不就是个带照片的身份证吗？上飞机还要带照片的证件呢。但是我们许多议员代表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但他们仍然是美国公民，仍然有权投票。
该党团目前已经有50名左右国会议员参加，成员均为民主党籍。今年六月，该党团计划推出一项法案，禁止投票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要求，以减轻公民投票的负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在过去27年每年都坚持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的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更是成为香港人政治启蒙的催化剂。不过，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后的香港一代大专学生，带着民主运动的挫败感，逐步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主义思潮。今年决定与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居联会决裂，另办以讨论香港本土和未来前途为主的论坛，坚持以建设民主中国为纲领的居联会多年倡导的勿忘六四薪火相传陷入危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专学界主要组织学联曾是港人声援八九民运和抗议六四屠城的先锋，不过学联不久前以不再认同建设民主中国纲领为由，宣布退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并不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随后雨伞运动后率先退出学联和不再参加维园纪念的港大学生会再次表明将自行举行论坛探讨本土主义和香港前途。个人表态支持港独的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兰星期三在参加商台节目时表示，烛光悼念六四对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没有意义，将精力放在建设民主中国的空想上，会阻碍争取香港民主和自觉。此外，包括中大、科大、浸大、树人、工大等11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宣布在中大合办六四论坛，不设悼念六四的环节，嘉宾主要是支持本土理念的政治人物，重新探讨六四对港人的意义和价值，立足本土，构想香港未来，不再跟随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理念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故无法参与合办论坛的理大、岭南和教院将另办活动，这样15间大专院校将全部缺席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据港媒报道，中大学生会会长周树峰星期三表示，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和追究屠城责任不是港人的必然责任，结束一党专政也与香港民主没有必然关系。不过周树峰否认学生不认有责任追讨六四屠城，但选择六四晚办活动是消费六四的说法，强调举行六四论坛是要让港人认清六四史实，继而讨论对港人未来的意义和影响。另有学生代表在记者会上多次批评支联会，树人外务副会长廖俊生炮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早前有心悼念应来维园的说法如维稳，是羞辱民主两个字。他表示，六四并非宗教，支联会也非教会，质疑为何六四晚会一定要去维园。明报报道说，学生代表的一些说法引起网上激辩，和平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在脸书上留言说，因为你们画句号，今年特别想去点起蜡烛。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表现令人刮目的中六生刘泽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赞同学界退出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烛光晚会纪念活动，因为不论政治理念如何，悼念六四对港人来说是一个道义的问题。他说，
我不理你的政治思维怎么样，我只是想悼念六四而已，悼念那些大学生，但是你又要说什么支联会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不认同你，哎呀，现在不要说政治的时候，就是你是去悼念他嘛，他们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分不清楚。
据报道，有分析认为，大专学界如此剧烈转变的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曾高度投入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却换来失败和失望，面对几十年民主回归的挫败和对北京威权的无奈，年轻人变得偏激，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思潮，而转向本土的学界借助六四表述应与中国大陆切割的必要性，以确立有别于主流民主派的新政治路线。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祥表示，反大陆化、本土思潮和港独现象是特首梁振英上任后才出现，北京认为在雨伞运动中获胜，但却忽视了一代年轻人已对中央抗拒，对中国越来越疏离。蔡子祥认为，北京应当担心的不是20万人出席六四晚会，而是没有人去，因为这反映了新时代年轻人与中国切割一刀两断的心态。香港作家、前《开放》杂志执行主编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悼念六四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争取香港的民主，不能脱离现实的与中国切割。他说，
对六四一个态度，这个不是纯粹的什么大中华交啦这样一个亏欠，是实际上是香港人对一个正义的事业的一个支持。但现在呢，香港人越来越对这个国家认同上就完全的发生另外一个趋向了。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就是说结回你香港要独立，你也不能说对发生在罗浮桥那一边的就是说对我不相关，结婚你是为了香港本土利益的话，你也不能够不去努力的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的实现。
蔡永梅表示，香港学界的本土思潮有很大的对中国反弹的情绪化的东西，而不是理论化的探讨。但是反过来，北京也应该反思回归近19年来香港产生如此强烈的本土自治甚至港独思潮的原因，是剥夺了基本法保障的港人真正的普选权利。他说，
照理说主权回归了，那么香港人是应该中国人的情结会越来越深，现在看来是相反的，那么就证明北京的所有的那些政策是完全失败了。回归之前还没有一个香港独立问题，却现在就浮出来了，现在这个呼声越来越强，尤其是它表现在年轻人的身上。你想年轻人是有未来的嘛，如果年轻人这个取向的话，那么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了。
有报道说，雨伞运动时期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伞运后年轻人受本土思潮启蒙，对泛民政治路线的失望和反弹，难以撼动北京的无力感，以及对香港前途的焦虑和不安，都让他们排斥具有大中华情结的主流民主派，倾向全盘否定他们的所有政治观点。前支联会主席现任秘书李卓人议员表示，声援六四本身就是香港的本土运动，无需把六四和本土对立，悼念六四不一定要认同爱国，未来会向年轻人继续讲解六四与民主的论述，并与新生代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依然是一条来自香港的消息。每年一直在香港学校巡回表演有关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剧团六四舞台，今年的票房大幅减少。剧团表示，香港人的关注点有所转移，更加关注本土议题，对六四事件等问题的关注则不如以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近年来越来越关注本土议题，对中国以及六四事件的关注相对减少，而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六四舞台剧团的票房上。
香港的环境变化好大啦。
香港的环境变化很大，越来越少的人关注六四的事情，大家会比较关心香港本身自己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六四事件每过一年都会有多了一批后八九出生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一代很多时候都没有经历过六四这一件事情。
咁即係话其实而家嘅年轻一代呢，好多时候佢哋都冇经历过六四呢一件事。
在很多教科书等各个地方都很少涉猎到这一事情，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少关心这一情况。
或者越来越多人呢係少关心係一个嘅情况。
六四舞台主要针对学校，尤其是从未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中学生，并在校园里演出几套讲述六四事件的舞台剧。不过剧团监制张家宏表示，今年参与的学校大大减少，而也有老师表示校方批准有难度，因此剧团采用了公演模式，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看到舞台剧。张家宏认为，六四事件启蒙了港人关注关心香港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把一些历史的碎片重组，让更多人了解六四。六四舞台剧团是由一群关注六四的热心人士2009年成立，至今已在超过100间学校进行演出。六四舞台剧团表示，即使观看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依然会继续演出，或会考虑以其他艺术方式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六四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原所长何方遭人举报，称他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并否定中共建政后30年建成的成就，搞历史虚无主义。近日，这位94岁的退休学者被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发函，要求限期说明问题。这一事件立刻在境外中文媒体引发关注，而何方的友人则连称此事荒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转发何方回复中纪委函询的说明文，指出就3个问题给他戴的帽子，不仅非其观点，还有对他实施政治陷害之嫌。何方表示，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想把他打成敌对分子。有数十年中共党龄的何方在这封语气平和的辩驳信结尾写道，全党正加强团结，一心一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祖国复兴。在这个情况下，提倡这种举报与查处并发起运动，是否影响党员的正常心态和全党的团结，恐怕是多少有点问题的，希望组织上考虑。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何方，其家人表示不方便对媒体发表评论，希望谅解。在问询何方目前情况如何时，记者被告知这位老人有信心安然度过这次举报事件。当天稍早前，社科院日本所党委书记高红接起电话，在记者表明身份后，没等说明意图，就说他很忙，不能接受采访，随后挂机。何方的一位老友表示，这件事在一群仍然关心中国时政的退休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而何方得到了很多人同情。
帮他，那个94岁的老人，那个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人，他就这样打击的态度，而且不是。他没有错的，可以，他没有错误，把他的修饰问题提到的政治员工呢，一起担当起义的，扣了很多政治帽子，这些很荒唐，很荒唐。
何方的这位老友认为，对九旬老人搞这种党同伐异、只要党性不要人性的举报和政治纪律检查，是一起怪异的标志性事件。
嗨，这不感到很奇怪，这也是很奇特的现象，什么举报。举报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词儿，就是告密。他的事儿没有必要告密啊，他都是写的公开的文章、公开的著作，有什么值得告密的呢？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告密者都是引用了他的，都没引用他的原文。比如他在毛泽东做一个历史人物的毛泽东进行客观的分析，他什么仇视毛泽东等等等等吧，就是把一些修饰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也担当起的那些歪曲，我觉得这个东西能他们桌面上感到很奇怪，这很新鲜的事儿，很奇特的事儿啊。
这位要求匿名的老友曾是资深体制内人士，他表示这个事件反映当前中共党内派系之间的复杂局面，举报者和某些纪检组人员可能故意给当政者脸上抹黑，也称高级黑。他认为90多岁的何方因学术观点被整，应该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意思，他还不至于如此愚蠢。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不久前以函询通知书的形式要求何方在指定时间之内递交被举报问题的说明材料，该纪检组接听电话人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不接受记者采访。何方是陕西临潼人，1938年16岁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1950年代曾任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秘书和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几天，许多做法都与前任国民党政府不同，引起一些话题和讨论。美国李士满大学教授王维正说，蔡英文政府要顺利执政，必须得到许多帮助，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协助。 因此六月份美台国安团队的会谈显得格为重要。双方如何触及军售和安全议题值得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常晓的报道。
王维正在基辛格美中研究所5月23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过去八年来，马英九政府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让台海紧张得到缓解。这种做法虽然受到美国的欢迎，但美台关系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彼此的低维修关系也表示对另一方没有过多的期望。如今随着民进党上台，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同，是否发生摩擦令人关注。
And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s of Taiwan.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台国安高层团队六月举行会谈时，新政府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是否能坦诚地讨论台湾的需求，以及在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外交压力时，台湾希望得到美国何种支援等问题。此外，这些讨论是否导致美国与台湾这两个盟友间出现过去八年不曾有过的摩擦，也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
Friction between two allies,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hich was not seen in the previous 8 years.
无论如何，王维正认为，未来几个月美国与台湾新政府的对话都会与过去八年不同，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涉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未来、台湾在其中的角色，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等。不过，王维正有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说法，引起同场讨论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的疑虑。他认为，如果涉及美台军事同盟的概念，必定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台海危机也会再度发生。
The instant you begin talking about Taiwan's,
只要意识到台湾的军事能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有某种角色，你就是在重新启动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同盟的概念。你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台湾和美国没有军事条约关系。那个条约关系在1979年已经终止了。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可以预测的是，台海必定会有危机。
就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几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例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对此，台湾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冯世宽23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希望受邀，也将积极准备参与。针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在24号答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依然是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8.5%的民众不赞成两岸同属一中。与此同时，79.9%的人也不乐见两岸关系出现倒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指出，针对两岸同属一中的主张，高达78.5%的民众表示不赞成，而赞成的只有16.1%。调查还显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不提九二共识，69.7%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做了一件对的事情，15.7%的人则不以为然。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之后，如果两岸关系出现倒退，调查显示79.9%的人表示不乐见，只有9.1%表示乐见。调查还说，如果两岸协商大门因此中断，谁该负责呢？15.5%认为应该怪蔡英文，52.4%认为应该怪中国当局， 10.6% 认为双方都有责任，21.5%表示不知道。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了一项名为“总统声望、统独倾向与后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民意调查发布会，并邀请研究两岸问题的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彭怀恩表示，台湾人民在思考两岸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地缘政治的因素。
我很担心台湾变成乌克兰或者是克里米亚，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距离大陆太近，距离美国太远。这个就从前芬兰人、波兰人常常讲，我们距离俄国太近，距离上帝太远。
彭怀恩教授还指出，台湾人是现实主义者，过去历史的阴影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因素，相信未来的民意会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张而有所改变。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表示，两岸关系很可能会倒退到比陈水扁时期还要糟的情形。
现在的问题啊，这个互信基础更弱了。它弱在哪里呢？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态度倾向，而第二呢，他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啊，他背下了这个两国论这个包袱。
赵春山教授还指出，非常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希望台湾能以智慧面对，中国大陆则能发挥仁爱的精神。这份民调还指出，高达69.9%的台湾民众肯定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在统独议题方面，51.2%认为台湾独立比较好，14.9%认为两岸统一比较好，24.6%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有关台湾人民的国族认同，80.8%自认是台湾人，8.1%自认是中国人，7.6%自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项民意调查于5月23及24号进行，访问全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1089人，抽样误差大约2.97%。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活动人士表示，如果英国六月投票决定继续留在欧盟，英国终有一天将面临来自土耳其的移民潮。英国首相卡梅伦则坚称，英国在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上有否决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这场辩论的时间正值艰难时刻，欧盟和安卡拉正试图最后敲定3月份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目的在于制止移民从土耳其涌入希腊。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投票退盟运动表示，土耳其有望加入欧盟，并将导致多达100万土耳其公民涌入英国，其中包括一名活动人士所称的杀人犯、恐怖分子和绑匪。政府移民大臣周日发表的言论受到首相卡梅伦的严厉指责。
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是近在眼前的事，按照目前的速度，真的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发生所担心的前景，而且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能说不。
伦敦经济学院欧盟法教授达米安·查莫斯说，现有欧盟成员国实际上对是否允许土耳其入盟有双重否决权。
欧盟部长会议的各国政府部长们必须同意，并且必须是一致同意，然后土耳其必须与现有28个成员国逐一签署条约才能正式加入欧盟，而到那时成员国的议会仍可以否决。
引发辩论的时机十分尴尬，土耳其3月间同意从欧洲收回难民，其部分目的在于开启安卡拉入盟程序的新阶段。土耳其政府的部长们要求布鲁塞尔的明确态度，但查莫斯说，实际谈判的速度异常缓慢。他指出，没能在35个不同政策领域达成一致之前，不可能签署任何条约。
谈判自2005年起就开始了，到目前为止，35项领域中只有一项成功完成。
英国将在6月23日投票决定是否留在欧盟，这可能对欧洲与土耳其的关系造成更为广泛的影响。
英国关于脱欧还是留欧的全面公决将会产生影响整个欧盟的巨大波澜，尤其是结果赞成脱欧的话。
由于民调显示留欧阵营开始领先，退盟派开始聚焦人们对移民涌入的恐惧。
我们要讨回自己的国境，讨回自己的护照，讨回自己的国家。如果大家赞成，请6月23号参加投票，我们将把那天变成联合王国独立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周一警告说，投票选择脱离欧盟是自我毁灭的选项，将会把英国推入衰退，造成50万人失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两条国际新闻。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指挥官和叙利亚反对派政治人士承认，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干涉，他们反对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革命无法成功。不过他们坚持说，叙利亚政权也无法消灭他们，结束这场反叛。暴力对峙导致这个战乱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把叙利亚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美国外交官们在幕后施压反叛组织的谈判代表，要求他们同意与阿萨德总统组成一个过渡政府。反叛组织不加思索地否决了这一建议。另一方面，一艘移民船星期四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恐怕有大约20人死亡。有关官员说，在这场2天里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中，有80多人获救。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报告说，他们在地中海发现2艘空船外漂浮的4具尸体，这显示人口走私贩子趁着温暖的天气使用不安全船只运输大量移民前往欧洲，有更多的人被淹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俄罗斯方面正在密切关注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俄罗斯官员和学者认为，美国取消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不太可能影响莫斯科与河内的武器交易项目。与此同时，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4艘护卫舰的最后一艘星期四下水。下面请听美国军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河内行引起越南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媒体的分析评论。俄罗斯媒体认为，美国与越南接近除了有针对中国的含义外，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几乎是在竞争向越南示好，这是越南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独立报说，美国想把越南这个昔日的敌人变成盟友，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将转移到越南。圣人日报认为，奥巴马总统现在成为越南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能大大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但美越接近也可能对俄越盟友的基础造成损害。经常支持中国的亲克里姆林宫互联网报纸观点报说，在这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大游戏中，俄罗斯应该把更多的赌注放在越南身上。许多评论人士主张，俄罗斯应该利用它既同越南也同中国的密切关系，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更多发声，扮演调停人和中间人的角色。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与越南激进仍然受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必要时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会出面来避免两国关系恶化。美国目前是排在中国之后的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与越南的贸易规模目前仅相当于美国与越南的1/10。分析人士斯特里利佐夫说，与俄罗斯相比，现在美国对越南的影响更大。斯特里利佐夫说，我不想过分高估在发展同越南关系中俄罗斯的能力。 我觉得在越南的对外政策中，越南越来越倾向美国而不是俄罗斯，因为越南认为美国更能对越南的安全提供保护。但是尽管如此，越南仍然同俄罗斯在密切关系。在奥巴马总统访问河内前夕，越南总理阮春甫访问了俄罗斯，并参加了在索契的俄罗斯东盟峰会。同样曾经在苏联留过学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接受了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塔斯社的专访，这是陈大光上任之后首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俄罗斯媒体认为，越南的这些举动显示他在同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不想忽视俄罗斯。陈大光表示，俄罗斯应该更多与东盟互动，并更积极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角色。他还强调，双方应该扩大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并呼吁俄罗斯向越南转让军事科技，以及在越南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俄罗斯最近有许多讨论和呼吁重返越南的金兰湾，但一些学者警告说，1979年中国与越南武装冲突之后，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苏联空军和海军曾经大批驻扎金兰湾，这被堪称是苏联帮助越南遏制中国。俄罗斯今天想重返金兰湾，应该考虑是否会因此刺激中国以及中国的反应。俄罗斯与越南已在2年前达成协议，大大简化了俄罗斯军舰停靠金兰湾的程序。俄罗斯海军目前仅需通知越南地方港务部门，就可让军舰在金兰湾入港停靠。越南目前几乎同中国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武器买主。负责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彭丘赫说，美国取消对越南的武器出口禁令不会对俄罗斯与越南的军火交易产生影响。他说，俄罗斯与越南是战略伙伴，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将取决于越南领导人。学者皮亚图什金认为，越南武器装备的绝大多数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很多越南军官曾经在苏联和俄罗斯受训，他们熟悉俄制武器系统，越南不太可能大规模地进口美国武器，俄越之间的大规模军火交易将持续。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越南武器采购主要以海军武器为主，俄罗斯这些年向越南出口了潜艇、军舰、岸基反舰导弹和海军战斗机等，但越南可以从美国获得许多俄罗斯无法提供的武器，比如反潜巡逻机、雷达系统等，但越南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仍然以俄制武器系统为主。与此同时，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四艘猎豹级护卫舰，也就是最后一艘护卫舰，星期四在俄罗斯达达斯坦的一家造船厂下水，这是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二批猎豹级护卫舰。第三艘猎豹级护卫舰已经在一个月前下水，这两艘专门撤纵反潜作战的护卫舰在经过测试之后，计划在明年和后年编入越南海军服役。越南打算从俄罗斯再采购新一批的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军方透露，越南军队将会首次参加今年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国际军事比赛活动，越南将会派出空降兵部队参加8月份的比赛。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大批军队前往俄罗斯，参加了除了海军之外的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自1931年美国警方首次利用测醉器检查司机酒驾之后，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便一直在使用这种便携式呼吸测试器抓捕醉酒开车的人。现在医生们发现，他们可以使用这种简单的仪器检测从疟疾到癌症的多种疾病。请听美国军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科研人员说，每年有将近3亿人使用抗疟疾药物，但其中很多人只是疑似患有这种疾病。如今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发出一种成本低廉的呼吸测试器，这种仪器或许能确保只有真正患病的人才会服药。
This would be a durable device.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这种仪器可以长久使用，适用于那些资源有限的地区，并且使用者无需经过训练。
在带有疟疾的寄生虫感染人体不久之后，这种疟疾呼吸检测器将可以检测出寄生虫释放的化合物。这种检测器可以帮助患者更快接受治疗。在马拉维进行的初步测试中，这种仪器取得了令人吃惊的100%的诊断准确率。疟疾经常可致人死亡。与此同时，已经研发数年的肺癌呼吸检测器如今更加小型化，准确率也更高。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利用芯片技术将这些大型检测设备缩小到只有一个纽扣那么大。
与其他许多疾病一样，肺癌的早期诊断增加了存活几率。这种呼吸检测器连最小剂量的与肺癌相关的化学物质都可以检测出来。研究人员们表示，不仅是医生，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设备。肺癌呼吸检测器现在正在英国17家医院进行临床测试，预计将于2017年之前投放市场。此外，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可以检测真菌性肺炎和肺结核的呼吸检测器。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的编辑杨明，导播陆阳，我是肖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关于伊斯兰国暴行的报道不断传来，在拉卡，四个青少年被伊斯兰国斩首，说他们向反伊斯兰国联盟提供情报。在摩苏尔，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放火焚烧了一间民房，烧死了一个12岁的基督徒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未能及时缴付吉兹亚税。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说，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伊斯兰国用暴行建立其统治机构。但是最近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消息对伊斯兰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反伊斯兰国联盟正在对这个恐怖组织施加压力，夺回领土，破坏他的财政系统，消灭领导人。就在这个月，联盟发动袭击，消灭了两个高价值的恐怖分子。第一个是被视为具有鼓动力的领导者阿姆扎，他在幼发拉底河谷地区负责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财政事务的协调工作。第二个是哈姆扎的助手苏菲亚，他参与了在该地区发动的化学攻击。在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最近遭受一次重大打击，伊拉克部队进入重镇鲁特拜，并基本上消除了那里的恐怖分子。虽然鲁特拜只是一个小镇，但具有重大意义。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解释说，鲁特拜位于巴格达和约旦之间的主要道路上，开通它会影响约旦和伊拉克的经济，使伊斯兰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后援区。沃伦上校指出，在过去一周，反对派部队在叙利亚发动几次行动，夺取了5个村庄，在叙利亚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训练营即将完成新一批200名阿拉伯战士的训练，加入叙利亚阿拉伯联军。沃伦上校说，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已经失去他曾经占领的领土的20%，而在伊拉克，他已经失去45%。联盟会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的经济命脉、石油生产、现金中心和非法金融中心。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依旧艰难，拉卡、摩苏尔以及其他叙利亚和伊拉克城镇的人民仍然被控制在伊斯兰国的魔爪之中。近期，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发起的一系列严重爆炸袭击，杀害了大量的无辜平民和妇孺，向世人展示了该组织的罪恶。但是，尽管伊斯兰国残暴和嗜血，他正在受到巨大压力，每天节节败退， 拥有66个成员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决心将伊斯兰国的胜利变成他的失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